有的时候老人呢想一想说，本来我不愿意管这个闲事，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国家这个土地上修行啊，我也应该报答皇王的这个国土之恩啊。好了，这样你用一桶水啊掺上泥，然后啊你叫皇帝来呀，把这桶水洒到我身上，就把这个国运呢，这个不吉祥的国运呢也都洒到我身上了，你呀这国啊就可以打胜仗了，这个军队就可以打胜仗了。那么这国王啊就照法炮制啊，也是这样做，做完了果然哦，在这个前线上打仗，打一仗胜一仗，打一仗胜一仗。那么这国家胜利了，回来就表功，就宣布说是啊，我们国家不吉祥，因为啊这个求这个人我们国的里头的国宝啊，忍辱的修行者，求他给转运了，所以我们国家现在胜利，要报他的恩啊。这一报恩怎么样啊，告诉老百姓了，老百姓一知道这个消息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，这所有不吉祥的不够运的这个老百姓都到这儿来呀、啊、叫这个老忍辱的老人呢给转运了。这个到那儿吐一口口水，那个到那儿抓一把土往他面上一扬，哦，把这个忍辱的老修行给弄的全身都是土，全身都是人的老百姓的粘痰吐沫啊，这污浊邋遢的这样子。哎，这个全国呀、啊、一天到晚都来麻烦的，这个也要转运，那个也要转运，大家都要发财，都要啊中马票。那时候没有马票，大概有狗票，都想啊这个入以吉祥。所以这么样子啊，把这个忍辱的老人呢嚷的真忍不了了，说哎呀，这些个人真都该死了啊。打这一个妄想，生这一个念头，哦，全国的人民都死了，所以啊几千里地也没有人，一个人也没有了啊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个虽然是一个传说呀，但是啊这修道的人呢啊也有的时候忍不住，所以才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，不要令这个道修道的人呢心里不高兴啊。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往昔啊修忍辱恨啊，一劫都修不成，不知道修了多少个大劫啊，才把这个忍辱的恨门修行成了，所以才叫多劫称为忍辱仙。以前呢又有这样一个老修行，他修行啊就是也修行忍耐心，不发火，不发火呀，他是很久很久也不发火了，很久很久不发火呀，他自己就生了一种骄傲心，就啊想卖个广告，卖个广告，卖什么广告呢？就告诉人呢他是一个没有脾气不发火的人，所以他就啊在他门上挂了一块啊招牌，招牌上写的什么呢？写的性入灰， 挂上这个招牌呀，看来看一看，观音菩萨画一个要饭的穷人到这来呀，就问这个老修行说，哎，你我看你门上挂这个东西呀，很好看的，那个又有几个字，那几个字怎么样读法，请你教一教我好不好啊。这个老修行啊，啊，虽然看见那个有人想要明白这个什么叫性汝灰啊，他就告诉他说，那就是那几个字啊，就叫性汝灰啊，性就像那灰似的，言其这个人啊一点火气都没有了，炉火纯青了啊，登峰造极了，没有脾气啊。这个穷人呢，这个要饭的啊，就说那谢谢你，就走了。走出三步又回头，又请问这个忍辱的老修行说，哎，你这三个字怎么样读来的，我忘了啊。这个老修行就告诉他说，这三个字啊就叫性汝灰，言其啊修道的人这个自性里头啊都是没有火气了啊，就是都变成灰了啊。你这回记得了啊。这个花子又说，那好，这个真是谢谢你，又走了。走了又走了六步远，又回来了。回来又问说，哎，我又忘了这个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啊。这个老修行又啊说，哦，咱叫性汝灰啊。这个花子又走了，走了入世者呀有十几次啊，走几步回来又问，走几步回来又问啊，总是说忘了。问的大约有几十次啊，这个老修行啊，啊，这灰里头啊就生了火了，说性汝灰，性汝灰，你总问啊，发了脾气了。赶这个花子啊说，哦，原来你这灰里头还有一点火呀，那么再见喽啊。拥身虚空现出来的是观世音菩萨。这个老修行啊真是，哎呀，我这修行这么多年就想啊，借和观世音菩萨见一面，想不到啊，我这个性汝灰没有修到家，这个和观音菩萨见面了还当面错过，交背失事，真是啊，可哎，太可怜了，就在那痛哭流涕，把这灰里头啊一点一点生出很多火啊，这火星子都冒的啊，几乎把自己就烧死。忍辱的修行人，咱们大家来研究研究，为什么这个丞相请他叫那个方法，皇帝又能把他请回去，娘娘也是依照他那个所叫的方法，也是啊，从冷宫又出来了。那么这国家不吉祥也能啊变成吉祥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俺们要知道，这个修道的人呢，他要是 有德行了，有功夫了，有修行了，有道德，有智慧了。他要这个他的心去给你回向回向，说是啊，愿你以后一切事如意吉祥啊，一顺百顺，你既可以啊就能得到受用，因为他的功德和他的这种道力啊超过一般的人的力量，所以他只要一动心啊，想要你啊好，哎，你就会好。甚至你这个人应该死，你真把他感动了啊，他想像你这个人活过来，这个人就会活过来啊，因为他有功德，他能以啊一时鬼神，他支配啊这鬼神做什么，鬼神呢都会听他的话的。甚至这个人应该死，阎罗王要请这个人去赴宴，他可以说不要请他了，我要把他留下来，那么这个人就会活了。可是要受感动了啊，要没感不动他，这是办不到的。无论什么事情，只要他给你一回向，就可以啊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，能有这种力量。可是你要惹他不高兴呢，他一不高兴了，他一动念也会就得到啊相反的这个效果。所以啊方才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，也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修道的人他是啊一点一点修，成就他的道德，成就他的智慧啊，成就他的慈悲喜舍。所以啊他只要这个心念一动，他心想就事成啊，就能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所以各位啊要努力用功修行，要紧，你要真有功德了啊，甚至于你能依山倒海啊，你能以啊随心变化无穷的啊，你看一看这个老修行动一念，说你这般人呢都应该死了啊，果然这般人不单不能吉祥如意了，而且还都同归于尽啊。所以啊这一点为什么能这样，就是他平时修行的这种功力，他够这种力量，所以他一动念，那个阎罗王啊一切鬼神都照办可以，都要尊重他的，遵照他的这个意志去做起啊。所以你们要遇到修忍辱的横的人，切记不要得罪他，得罪他他发火了不得了。 咱们修道的人呢，要能修忍辱，相貌啊就圆满、端正、妙好。释迦牟尼佛有32相、80种随行好，都是因为啊修忍辱的所成就的。无论哪一位要愿意啊相貌英俊美丽啊，就要修忍辱。谁呀打你你也不发脾气，骂你你也不发脾气，对你怎么样子不客气你也不发脾气，那将来呀那个有容德乃大呀，你能有容忍的心呢，那就有德行，将来呀就有相好庄严，相好庄严身啊。那么你如果天天发脾气嘛，那就变成一个恶鬼，就不会好了。所以这一点呢各位要特别注意啊。释迦牟尼佛在生生世世就修这个忍辱，所以说几回生几回死，生死悠悠无定止，这个生死啊这么着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，无定止，没有一定的。自从顿悟了无生啊，欲诸荣辱何忧喜，他啊从这个顿悟啊明白这个无生了啊，无论哪一位修行，你要能顿悟明白这个无生法忍了，用这个啊会修这个忍辱了啊，所以欲诸荣辱何忧喜，你呀、啊、怎么会就是人家对你侮辱你你就啊忧愁了，对你赞叹了啊给你一点光荣了你就欢喜了，没有这些个啊，毁于不动于心了啊，一切时一切处都在这个忍辱三昧里头，在这个忍辱定里头用功夫。弥勒菩萨也是修忍辱的啊，所以啊他肚子那么大，容天下人不能容的事情啊，他常常那么笑，他看世界人类啊啊都非常可笑，所以啊俺们有这一点上就要啊真明白。好像释迦牟尼佛几回生几回死，在阴地的时候啊舍身喂虎，那个老虎是罪恶的，他把他自己生命啊来布施给老虎，叫老虎啊吃了饿不死。那个鹰啊是也是最毒的最恶的一个飞禽呢、啊饿的不能飞了，他把他身上的肉啊割下来给那个鹰吃，为的救那鸽子，因为那个鹰啊想要把鸽子给抓着吃了，他就割肉喂鹰，把全身的肉都割给这个喂给这个鹰吃了啊。你看啊，舍身喂虎，割肉喂鹰，啊，这种的功夫啊，一般人是做不到的。释迦牟尼佛在阴地的时候，舍生命啊是不知有多少，就是把这个身体布施给世界人类，不知有多少次，所以才说呀、啊。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呀，没有一粒微尘那么多的地方不是啊十方三世诸佛呀，不是生命的地方啊，就每一粒微尘那么多地方都是佛呀，过去诸佛舍身命处啊，把这个生命都布施出来给众生。俺们要能懂得这个道理，俺们有什么放不下的，有什么舍不了的啊，又是那么执着啊，一天到晚呢在脑里头算来算去，算去算来，怎么样能赚钱，怎么样能发财啊，这个真是啊，你要是啊应该发财的，你不知不觉就发了啊，不需要那么用心去用一些个寂寞。
二生山住蓝热
成
闹市的喧哗。在这个长松翠白的树下，修禅习定，那么得这个山川这种的灵秀之气，和这个天地的大自然合二为一，悠悠静坐野僧家。悠悠是啊，超然自得的一个样子，无拘无束，无挂无碍，无人无我，所谓超然物外，和这一切的物不接近了。我们就在这个高山研学修行，也就是住冬，这悠悠静坐长松下，静坐野松家。野僧家，这个野僧啊，就是不为一般人所知道的，像个野人似的在那儿也不修偏赋，胡子长长的，眉毛长长的，头发长长的，手指甲也长长的，身上再要长了毛，就毛也长长的，可是他是个出家人，在那与世无争，也不和人争财了，也不和人去争财了，也不和人去争名了，也不和人呢去竞争这个饮食了，也不贪舒服啊，天天要睡一睡了，所以睡也可以，不睡也可以，有东西吃也可以，没有东西吃也可以，那名更不要讲了，根本就是无声无秀，在那无人无我。那么山在山里头更谈不到什么美丽的颜色，才根本也就没有，所以不需要争。在这个好像个野人的出家人家里头住着，拘寂，一点繁华没有，一点呢吵闹的声音都没有，没有喧哗，而是一个真正的清净的所在。潇洒，潇洒也就是自由自在的一个样子，我也不管你，你也不管我，那么没有一切的烦恼了。 得到真正的自由了。这是啊，大要者这一段的歌文的大意是如此。那么这里边呢，义理是无穷无尽，就是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领神会，看看你呀、悟到哪一个阶段去。所以嘛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用这个个人的主观的智能来发掘这个智慧的宝矿，能以啊达到这个宝所。
了记了不思功，一切有为法不同，照相不思生天福，犹如仰见摄虚空。佛教里说注重的，就是要觉，这个角啊，角悟了，角悟个什么？角悟就是把这个无明破了，无明破了，现出来光明。也就是啊，把这黑暗破了。禅宗里头叫它叫黑气筒子，那么黑气筒打破了，现出本有的智慧。这也就好像啊，开那个智慧矿似的。可是开智慧矿啊，是要用力、用人工去开发的。这个智慧矿呢，不是不用你呀、费什么力气。只要你把你的染污心放下，提起你那个清净的心，回到你这个清净本源妙真如性上面，也就是啊，返本还原，明心见性。可是这个虽然说不思功啊，但是这个你也要啊，念兹在兹的，勿忘勿住。不要啊，揠苗助长。所谓无绕送人言，啊，无绕送人言，送人有敏其苗之不长而压之者，茫茫人归。 茫茫然归，归其人月。今日兵礼，余诸苗长矣。妻子屈而往事之，苗哉槁矣。这一段呢，是说这个在越国那个时代，有一个宋朝，宋国，这宋国的人呢，太聪明了，因为太聪明啊，变成愚痴了。怎么样太聪明呢？就是想入非非。不可能的事情他想要去做，没有机会的他认为就是机会来了，所以啊就举出来他做比喻。中国这个人呢，他可怜他这个苗不长，不那么快高长大，于是乎呢他就帮着他那个苗来长，往高了长，怎么样帮着苗长呢？这个压呀就是往高了拔，每一颗这个住的他种的禾苗啊，本来是一尺高，那么他就拔下来两寸，叫他有这个一尺二寸高啊，把每一棵苗啊都这样的把它拔起来，拔了一天。他就啊累得很疲倦的样子，茫茫然归呀，就是啊那个什么也不懂的那个样子，茫茫然绕无所知了，几乎啊就入了昏迷障状态了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太疲倦了，他那个苗啊帮着苗来长起来，茫茫然归，为其人悦。他就啊对他家里的人就说了，今日病理呀、说我今天呢累得病了，太疲倦了，我要早点休息了。为什么病的呢？余诸苗长矣，我帮着这个苗啊长高了，妻子屈而往视之。他这个儿子一听，哎，他这个父亲在什么地方学来这个这种的科技的方法呢，来帮着这个苗能啊很快长高了啊，我赶快去看一看啊。于是乎啊就这个就像现在这个慢跑似的，就跑到田里啊，一方面也是做运动嘛，一方面也要去做一个实验，看看他父亲用什么科学的方法令这个苗啊能长大了。是苗在搞矣，可是这些个苗啊它都死了，都枯槁了啊。那么这个这就是啊不懂的呀栽培灌溉这个田家这种方法，他想入非非，以为他长得慢了我去帮他长快点，结果把苗都弄死。中国的人呢就是这样的。 现在呀，不单中国人的这是这样的，恐怕天下人不像这样的人就很少了。都是在那妙想天开呀，想要有突出、有奇迹出现，所以嘛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呢，很容易呀、迷失方向，很容易呀、就误入歧途啊。我们这个说的皎寂了，皎是什么呢？到底皎就是智慧啊，皎就是一个人人本有的一个智慧。智慧不是小智慧啊，佛成大觉就是个大智慧者，有大智慧者啊，并不是什么有什么神奇啊，不辞功，不用啊加造作，不用你去呀、揠苗助长，不用呢，一切有为法不同啊。可是那个有为法呀和这个真实的无为法是不同啊，一切有为法。所以啊，金刚经上说了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入炉已入殿，应作入室观。有为也就是有形象的，也就是啊，令你呀、能脚察得到，能以呀、看得见的啊，这都叫有为法啊。凡是有形有相的，你所做出来的可以有所表现的啊，这都叫有。一切有为法，这有为法和无为法是不同的。无为它是啊不加造作，无为而无不为，朝向故生天。有的人呢就迷到这个相上了，迷到这个有为法上，愿意发财，愿意当官，愿意呀、有大的名，又有大的地位，有大的权势，这都是着相。听说呀，修五戒十善就可以呀得到富贵的果报，于是乎嘛，就拼命啊做这个有为的布施，做这个着相的功德。可是啊，着相不死啊，升天是不死，财死有法死有位。财死，这个财呀、是世间一种的互通用有无的啊，代替这个以古来以物易物的这种的交换的 方式。那么，所以啊，说布施、财施、法施，法施呢，就是天天给人讲经说法，这是依法来布施给众生。无畏施，那么正当着这个众生啊，在这困苦艰难呐、啊，有颠沛流离危险的时期，你能以啊安慰他，啊令他没有啊这种恐惧的思想，这就叫无畏。这三种布施啊，以法施、以法施为最上，所以啊，诸布施中法布施最。那么法布施最，你可以要有正知正见，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，才能令到众生啊得到利益。你如果邪知邪见呢，把众生都引导到地狱去了，那不但没有功德，而且有罪过。你就算有功德，你要着相做这个布施啊，这智可以升天，得到天福。等你天福尽的时候啊，又要受苦了，犹如仰箭射虚空啊。这个有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就好像啊，你拿着一张弓要射箭，射箭你不是啊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去射去，而是啊向虚空去射，可是这个虚空一射啊，终究是啊不能达到你的目的地的，那只是在虚空里头啊那么一阵干，那么暂时间呢它能上去，随着嘛啊就又会堕落。是历经见闻堕，招得来生不入意，增思无为实相门，顺超直入汝来地。那个是历经，这是说你这个仰见射空是空费力啊，举刀斩水，水无痕啊，你就是在那儿啊没有事情找事情干，没有麻烦你要自己给自己找一点麻烦。所以说事离境，你射这个虚空啊，这个箭的力量啊，事离境的时候没有了，箭还堕，那个箭呢就堕落下，堕落下来啊，无论什么物质堕从上往下堕的时候，就是那个重的先下，那个轻的在上面，也就是那个箭的头子会冲下，那个箭的尾啊会冲上。那么下来，如果你要是不小心呢，就会被这个箭，虽然是没有人在空中啊发射，可 可是他多下来这股力量也不小，如果要剁正你的头上呢，甚至于啊也有生命危险。所以说见环座招得来生不入意呀、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说的你这个进去啊做这个有形象的布施啊，不错，你也中福了。可是这个福啊，你种不是长远的，而是暂时的、转眼的、扁眼的啊，是不久的。所以呀、啊，啊，是靠不住的，靠不住就，所以说来生不如意。你今生啊，就算得到福，等你来生回来的得到福。再来生啊就不注意了啊，又这个福尽了又该受苦了。所以啊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，头出头没，不能啊了脱生死，不能啊超出这个轮回啊，这就是不注意的事情。生死无为实相门啊，这怎么能比这个无为的实相无相这种的解脱门呢？啊，比不了这种解脱门呢。所以啊，啊，顿超直入如来地呀、啊。那么顿超直入，不立僧妻怀法身，啊，不立阶梯，而啊。正得佛果，所以啊，啊，要这个顿超直入来地，
安得本，莫愁莫，入经琉璃含宝月，既能解此。自利利他终不竭，咱们修行学佛法要把根本的道理认识，根本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叫你去欲断爱，就是令人呢少欲知足，也就是叫你啊那个没有益处的妄想不要打那么多。你要得到这个根本的道理，嗯，那个末梢那个枝末的问题不需要愁了，末愁末就是你不要愁那个末梢的那个枝叶的那个小问题。本是什么呢？本就是你得到啊这个真的得到啊真正的智慧，得到真正的果位，得到你那个真如自性， 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不动摇的，本来是现成的，这个本也就是那个如意珠。所谓如意珠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圆净智。你要得到大圆净智了，就不会呀、啊、再有这个有漏的思想，所以这叫得本了。你不颠倒，你把根本抓住了，所以呀、啊，你个末梢就不需要那么样注意的。入境琉璃含宝月，这个本呢是一尘不染的，是万虑皆空的，就好像啊那一个净琉璃的瓶里边呢含有着明亮的宝月一样，里外都是玲珑透体的，它是光明遍照的，它是只有啊这个纯阳了，而没有这个阴气的，这就叫如意珠。这如意珠它是随心如意，变化无穷的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，妙用无方的。你要能解，就是明白了，啊，明白这个如意珠的作用，它的体性和作用的功能，自利利他终不解。这个如意珠，你这种大圆净智的智慧，既能自利，又可以利他。你自利自己不颠倒，利他令他人也不颠倒。再往浅显的说一点，就是啊，自己也不糊涂了，而啊，使令其他的众生也都不糊涂了。就叫自利利他终不解。这不解就是没有完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用它，它这种能源呢都是充足的，不会乏少，不会没有的。所以这叫自利利他终不解。月照松风吹，永夜清宵何所为，佛性借助心地阴，雾露云霞体上衣。这时候啊，俺们人譬如坐着船在那个江里， 月光啊照到江里头，这种境界是很自然的。松风吹，哎呀，这个松树啊，那被风吹的，这种的风啊，有一股清香啊，令人神清气爽的感觉。这都是一种啊，非常的天然的境界。永夜就是啊，在这个长夜清宵，这个没有什么事情可作为，做什么呢？啊，没有什么事情啊可做。可是啊，在这个时候，虽然无为，可是无不为。啊，在这个永夜清宵啊。这种的天真野趣，自然活泼的景象里，啊，这露出来呀，我们的佛性和我们那个戒珠，金刚光明宝戒的戒珠，这就是啊，我们的心印法，心地。印的法，以心印心的法，啊，至于好像那个雾露云霞，啊，这是啊，也就是俺们身上所穿的衣服一样，啊，言其啊，这些个前面说。五蕴浮云空去来，这也就是说这个五蕴呢、啊、好像浮云似的啊，五路一样，体上衣是身上穿的衣服，它不是自己的，是从外边有的，这体上衣啊，佛性呢是自己本有的，戒珠呢也是自己本有的，所以这是啊，以心印心的法门。那么这个五蕴和三毒啊，啊，就好像这雾露似的，啊，是身上穿的一种衣服，这是啊，陪衬而已。那么这个衣服，啊，不是自己本有的，所以你不要啊，把这种东西认得太真了。